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相信大家一年一度的又经历了一轮这个时光节约时间的调整。那每一次呢，当我们要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大家其实心里面和身体是很诚实的，都非常的不情愿。那当然到了十一月份，把时间再慢回来一个小时呢，大家都还觉得蛮舒服的，因为好像多赚了一个小时，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时光节约时间。其实美国的国会一直在唧唧歪歪的讨论要不要永久的保持日光节约时间，或者是永久的回到就是正常的时间，废除这个日光节约时间。那现在呢，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又回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手上，那么他呢要面临着是继续日光节约时间，还是要可以把它废除掉。
对，是的，而且这个问题呢令得川普呢也非常的头疼。那么他有一些国民就认为说，希望天色呢晚点亮，因为有些人不想在黑暗中送孩子上学，那么希望天色早点亮。这个问题呢大家立场几乎是50-50。所以那个川普呢就在白宫向媒体表示说，这本该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大家立场各占一半，就很难让人兴奋起来了。
是的，其实这件事情它肯定是就是各有利弊了，然后呢大家也就是一定是这个50-50，有人喜欢有人无所谓。其实不是50-50，我觉得是30-30-30。为什么呢？就有人喜欢有人无所谓，有人绝对的不喜欢，对吧？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作为一个党派，不管是共和党也好还是民主党也好，想要尽可能的取消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也是蛮难的。原因就是说，在美国这些东西只要一变成一个联邦的一级的这个法律的时候，他想要把它改变回来就不是特别的容易。那说起来，其实历史上哈，美国的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并不是中间没有终止过。其实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3月31号那个时候，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呢是为了这个因应这个战争的要求嘛，所以呢实行了这个日光节约时间。
是，
但其实在1年半之后，就是1919年10月27号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个就停止了。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这个东西可以开始，但是这个东西呢也可以宣布它废除。
对，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呢？是最早这个夏令时的构想呢是由这个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来的，当时在18世纪。那么在1784年，他首次提出类似于现在我们夏令时的一个概念，他就建议人们在夏季的时候早点起床，减少夜晚点蜡烛的消耗，来节省能源。当然他当时是一种讽刺和幽默的方式提出来的，并没有真正推动这个律法。
但是后来呢，到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人们真的是因为想要减少这个照明还有燃料的消耗，所以呢就第一次在1918年3月31号的时候呢实行了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其实我们现在自己的感觉哈，就是除了开始实行夏令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要早起一个小时，我其实到今天星期三了吧，我还是觉得有点就好像这一个小时时差没完全倒过来。但是我相信哈，所有接孩子需要去接孩子送孩子的家长，你可能就会有这感觉，就是说哎，你现在去接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小朋友要去上 after school 的那种家长，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现在4-5点钟下班，天还很亮，然后去接孩子也是亮着天回来的，而不是说像之前要是到了5-6点天已经黑了，就是乌漆麻黑的回家的。
对，是的，对于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呢，是一件应该是一件好事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呢现在9点钟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8点钟天已经完全亮了。那么下班的时候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在夏令时之前下班的时候都乌漆麻黑的，就感觉到我回家好晚呢，
什么都觉得很辛苦很累，是不
是？是，而且什么都不想做，就想赶紧回家。但是呢现在我一下班的时候，哎，我说怎么天还这么亮哈，我就会说我有这个想法，哎，我是不是去哪个商店逛逛，买点东西，超市看一看，对吧？或者餐厅吃个饭再回家，我会觉得说哎，时间好早。
是，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当这个人们在这个日光底下生活的时候哈，无论是人的这个情绪会更积极，然后呢也会对未来啊或者是更容易承受 所谓生活中的这些压力，因为你在阳光下嘛，那阳光本身免费的就可以治愈很多内心的这种抑郁的情绪。但是反过来呢，其实也有一批人呢是非常非常反对这个日光时间的。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农民、农业从事农业劳动的这些人，他们就非常非常反对。原因是什么呢？这些植物啊等等啊都是非常高度依赖自然光的，那我们这种人为的去调整这个时间呢，就真的很影响这个农业生产了。然后还有一类人很反对这个日光节约时间，你知道什么人吗？
什么人？
你猜猜
反对日光节约时间是
非常非常很冷门的，你知道吗？
是科学家吗？
不是我告诉你是什么人啊。
什么人？
算命的。
哦，我知道，因为他要算那个时间来算你的那个是生辰八字。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熟悉1300，熟悉赵瑞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喜欢易经。那有的时候你像到夏令时，如果说我要想问个什么事情，我要起卦的话，我就得记得啊，我得把这个时间得算一下，因为这个时间就不是 natural 的时间了。
是，而且你要就是当时你给这个生辰八字，就是说年出生的年月日的时候，你出生的时间也非常非常重要。早上出生和晚上出生的人虽然是同年同月，但是他的那个命理完全是相差的天差地别的。
是的，尤其是这个时间哈，就是你出生在几点钟这个时间，在这个八字里面来讲，它可能对应的是你老年的生活，所以呢，或者是老年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表现，所以呢，当你如果计算一个所谓的，比如说像很多人现在选择这个剖腹产是为了选这个吉时，
对，
那到了这个日光节约时间的时候，你可能也要稍微的就是去计算一下那个你那个小时是不是那个时间是不是真的吉时。
对，而且不但是易经和八字你知道赵瑞，就是连说算那个就是星座，你都要输入时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
那就是取决于说你的什么什么水象星座啊，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上升期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黄道之类的。
对，而且你输入进去之后呢，你还要输入说你出生那个地点在哪，在中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家。
对，因为你这样要计算那个时差，然后呢，
是
它这些的计算呢，通常都是比如说易经的计算，通常都是基于东方的时间，基于中国的时间。那本来美国这个时间就很讨厌，它就有三个不同区域的时间，对吧？
对，
你像美国的幅员，这个它的这个幅员的广泛程度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
是，
那可是中国北京时间跟新疆时间就都用北京时间，就全中国都统一都用北京时间。当然对于生活在新疆的朋友来讲，可能哦，我们马上4月份我们1300就要带大家去新疆玩了哈。那可能大家在新疆就会觉得说，哦，北京这边已经天亮了，新疆还天黑呢，因为它有这个实际上是有时差的哈。
对，
可是呢，因为美国它不同的地区它有时差，然后即便是现在都是夏令时，其中又跳出几个个别分子不实行夏令时，所以你在计算时间的时候又多了一层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加州隔壁的离我们不远的亚利桑那州，
是
亚利桑那州的大部分地区就没有夏令时。
对，而且亚利桑那州跟我们加州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对，那现在我们又有夏令时，那现在就变成我们跟他有两个小时的时差了，对不对？
对，是的。那
因为我们快了一个小时嘛。
对，是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夏威夷也是没有。
哎，不对，亚利桑那州比我们快一个小时，然后我们现在自己时间快了一个小时，那现在我们跟亚利桑那州是没有时差了。
对，没错，因为亚利桑是在那，
对，
靠中部那边。
两个数学不好的人。
不是，我跟你说，跟我们数学好不好没有关系，主要就是美国这个夏令时把人搞晕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这个磊磊说的夏威夷，它因为它比较地处接近赤道的这个地区，所以全年日照的时间变化不大。那么这样子的，它也没有实行夏令时。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原来跟夏威夷的时间又差了，又多差出一个小时。
对，而且包括美属的萨摩亚、关岛、波多黎各、维京群岛这些地方都不实行夏令时。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哈，就是这一个夏令时真的是，我就说嘛，30、30、30，非常割裂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哈，就是统一时间法案它给各州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运作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昌鑫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是的，我是赵瑞。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奇葩的美国的夏令时规则。为什么说它奇葩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规则不就是每年开始到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但其实，在这个规则背后呢，各个州其实都潜伏着很多不同的声音。首先，我们来说哈，就在立法的这个层面上，美国的这个夏令时就经历过两次不同的立法。一个是在196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统一时间法》（Uniform Time Act）
对
，1966。然后呢，那个呢就来规范全美国夏令时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但是，就怕这个但是，
嗯，
但是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法律，这个《统一时间法》，并没有强制各个州参加还是不参加。那么每个州，大家都知道，我们联邦有的时候是管一些层面的事情，但是各州又有自己的权利去决定一些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州都可以决定说，哎，我不想执行这个政策，我不想参加，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就开始变成有人参加有人不参加。那你想想，本来就三个时区，然后再有人参加夏令时有人不参加夏令时，就变成多少个时区了。
对，是的。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呢，乔治布什George Bush 总统呢就签署了一个叫能源政策法案，就将夏令时间是时间的延长到了这三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一直到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
嗯，
那么自从2007年开始就执行，这一直到现在了。
对了，这就是形成了一个规则了。但是呢，其实站在这个中央层面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务卿哈，虽然说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执行了这个能源政策法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表达反对的声音。
对，
就觉得倒来倒去的很麻烦。而且呢，其实很多人就是有些事情哈，我们大家自己可能不觉得，就事实上很多，你比如说一些公共的机构啊，或者是学校啊，或者是等等的这些要涉及到出一个面对大众的 schedule 一个时间表的时候，那么每每到了这个日光节约时间改变的三月和十一月的时候，其实他们要做很多大量的工作，还有你要确保你的这个时钟不会乱呐、啊，怎样怎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他呢当时是在佛罗里达州做参议员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阳光保护法案。
嗯，
是什么呢？就是希望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夏令时就停在这儿了，我们就全年化了，我们就不再调整时间了。而且呢，这个呢在2022年3月的时候在参院获得了一致通过，可是众院并没有通过。
对，那么在2022年4月的时候呢，美国三大主要的电视网它做了一个民调显示哈，有80%的美国人支持改变现行的时间切换制度。那么大约有46%的人呢就倾向于说将夏令时就固定了，全年固定下来了，不改了。那么还有33%的受访者呢就希望说取消夏令时，全年还是正规的时间不变，不要换来换去了。
所以现在在全美国已经有超过30个州选择就是类似这种固定一个，比如说或者以夏令时为基准就固定在这儿了，或者以冬令时为基准就固定在那儿了。而且的确哈，这个背后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大家日常生活老百姓肉眼看不见的浪费。你比如说这个各个州就关于这件事儿加在一起有400多项提案，那你想想每一项提案这个提案人要花时间去研究去写，然后他也要然后放到这个议会上面去，这些人又要花时间去提案去，然后最后还解决不了，还没有办法统一。
对，是的。这个夏令时实施呢，它其实是为了说能充分的利用这个日自然光来减少我们的能源消耗，比如说电。那么根据一项统计，是夏令时实施的时候呢，每一天可以减少0.5的这种用电量。但是专家有跳出来说了，说好，你用电是减少了，但是你这个用的那个比如说是冷气还有其他的电器设备你增加了呀。
嗯，
你电毕竟是少数量，你冷气机、空调、中央空调、其他的电器设备，这个才是大数啊。你等于是没减少什么用电量。
对，因为你想哈，最开始富兰克林和这个一次世界大战提出来，他那个时候更多的没有像现在的用电量这么大，对吧？
对。
然后那个时候富兰克林提出来的时候是希望大家能够节约点蜡烛。
对。
那 那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这个很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你比如说你像我爸就是非常节约的人，那真的如果不到那个眼埋在桌子书上看不见字儿的情况下，他在那时候小时候都是不许我们开灯的。所以对于他这样，就是对于像我爸这样的人，就肯定能够省到电。可是对于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电，就是用灯用光的这个电，已经在我们家庭用电占的比例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反而是你的冰箱啊，你的空调啊，这些东西是我们每个人家里面的耗电大户，对不对？
对，没错。比如说你要是晚起一个小时，你是不是不用开这些东西？
对，所以你看啊，之前我们在说这个就说我说应该不是50-50，我在纠正川普总统的态度哈，就说这个不是50-50的问题，是30-30-30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有40%的人，经过这个民调显示哈，有40%的人是支持全年保持冬令时，30%是希望全年采用夏令时，还有30%的人呢是保持希望维持现状。那磊磊，我想问你，你是希望哪种呢？
我是希望，其实哈，如果隔着我的话，我是希望说长期保持在夏令时，因为我喜欢下班的时候天还是亮的。
嗯，
你知道那个下班的时候，特别像这几天我们下雨，如果你天黑的时候你再走出去，你看到乌漆嘛黑一片黑的黑天的时候，你心里都会真的很失落，很伤感的。
是的，所以的确哈，就是夏令时呢是让晚上的时间给了大家好像多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然后呢给大家更多的做这种户外运动的时间，也的确是有利于促进身体健康。甚至也有一个调查就说哈，因为更多的白天时间也能够有助于减少傍晚和夜间的犯罪率，给这个社区带来更多的安全保障。
对，是的。还有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说如果实施夏令时的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经济和商业的混乱，就是公司需要调整计算机系统、航班时刻表、金融市场交易的时间等等，以适应不同地区的时间变化，尤其是在跨国贸易和金融市场之中。
对，因为就像我们讲的哈，就是说全世界范围里面也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在执行夏令时，那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这个夏令时。你像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在中国，我们有用过夏令时，后来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反正就取消了，然后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就都再没有夏令时了。
对，你知道截止到2025年3月份啊，到这个月目前为止，全球只有3个州是执行夏令时的，欧洲、美洲、大洋洲。欧洲呢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瑞士。美洲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巴拉圭。然后大洋洲呢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是几乎都是西方国家在执行这个夏令时。
所以、
亚洲是没有了，
东方亚洲国家就都没有嘛。
是
对对
是。
所以在这种时候啊，就是说现在我们来看起来，当年执行夏令时或者是提倡夏令时的那个原因，就是节省能耗这个原因，在现在来讲可能是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说它到底是有效无效了。可是呢有很多人反对夏令时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生物节律，就是你的这个睡眠啊、作息啊等等，这个节律就会乱掉了。其实这个在年轻人身上啊不是太明显，反正年轻人嘛本来也熬夜，多熬一个小时少熬一个小时无所谓。但是对于稍微上年纪的年长的朋友来讲，你别小看这一个小时，有的时候真的变化挺大的。很多年长的朋友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回来这个夏令时的时间。
你是不是在说我你知道吗？我最近哈，就是早上，我本来早上一般是6:30-7:00我就自己可以醒了嘛哈，我现在是8:30我都睡不醒。我在想说，哎，是不是我自己偷懒了？
其实就是说这个时间调整了，因为你现在这个时间你要靠闹钟叫起来，等于是你原来的时间的5点钟嘛，对吧？你早起一个小时，对。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间，你有感觉你有变吗？比如说你到了，比如说你平常晚上10点钟睡觉的话，那你现在的10点钟就相当于是你原来的9点钟，那个时候你会感觉你睡不着吗？
我睡不着，我跟你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是吧？是有这个，对不对？
有，
而且。知道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夏令时变的这一个星期里面，哈，疲劳驾驶和注意力下降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是，是的， 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睡眠医学会他发布了一份声明说哈，就是在这个临床睡眠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他们是强烈呼吁结束夏令时。
嗯哼，
就是他认为，他表示说呢，就是采取夏令时呢，他会干扰生理时钟，与肥胖、代谢相关的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抑郁症的风险增加有关系。
嗯，所以你看哈，在这个时候，大家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转换的时候，还有再加上一个我们现在生活的节奏这么快的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很难去从这个时间的转换里面去得到一个真正的好处。所以我的态度是，不管你用夏令时还是你用冬令时，只要你定在那儿，你别来回调来调去的，我就可以了。
哎，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呀，
是吧？我不管你用夏令，你是好留在夏令时就不变了，以后跟国内的时差就变成是十五个小时就完了。
对，
或者是你回到冬令时，你也就不再变了。
对，
我没关系，只要你不要再来回变来变去的，我都可以。
其实你看，大家不要忽视这一个小时的时差，其实对很多人有很强烈的一种这个反应和感受。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就这一个小时的时差，有的时候是让你弄得特别难受，因为你比如说你回台湾啊，回亚洲地区啊，你那个时差是长的嘛，对不对？
嗯，
黑白颠倒的。反而那种东西呢，你强撑着半天，然后你睡一觉，其实你也就过去了，对不对？
是。
但是你这一个小时睡也睡不了，不睡又难受，反正就是在那儿杠在那儿很难受的，对不对？
对，是的。像一北大学医学院睡眠医学主任叫泽尔的，他就说哈，他说这个日光的时间增加之后呢，它会抑制褪黑激素，令人家难以入眠。
嗯哼。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到现在的时候反倒晚上的时候比较难睡觉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嗯哼，所以啊，
嗯，
那我不知道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啊，你们到底是属于这个30、30、30里面的哪个十？但是我是很希望说川普总统能够像他做其他那些行政命令一样哈，有一个魄力，然后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我们现在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睡眠问题。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是，我是赵瑞。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美国使用的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它从1918年到现在2025年这当中的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搞不定，各种各样的变化。
嗯，
那当然很大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这一个小时呢，导致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很多民众在这个睡眠上受到一些影响。其实我特别特别理解和同情那些睡眠不好的朋友，因为你像我这个人，就是我要是睡不好，我真的就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
对，
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不吃不喝，但是你只要让我睡足了、睡饱了，我就觉得这个天底下就没有难事儿了。
对，而且你睡不好是不是会发脾气？
会，就睡不好的话，就整个就觉得人就会觉得很萎靡，然后呢情绪就会变得很抑郁、很低落，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没有耐心。
是，而且最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记忆力会减退，比如说你睡不好的时候，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大脑就老好像宕机一样，一片空白，想不起什么事儿来。
对，尤其是就是渐渐的上了年纪，渐渐年长了之后哈，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人都说这个老年人觉少。当然我还没有到老年人那个程度哈，可是也慢慢能够感觉到这个觉少。甚至我现在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到了晚上8点钟以后，我根本不想干事儿，我就是东耗耗西耗耗，然后就什么事情。可是到了早上起来6点多钟起来之后，你反而会觉得精力很充沛，然后特别有干劲儿的去做事儿。
嗯，其实那个睡觉对我来说哈，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困扰我的一大难题，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是这样子，我小时候睡觉的时候，我整个晚上做梦，就是我睡眠很浅。
嗯，这是个问题。对，
而是从小到大我都在做梦。像昨天晚上我就做梦，就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做梦。
嗯，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说你睡眠躺在床上，你看你躺在床上可能6个小时、7个小时啊，好像看起来时间长度是够了，但事实上你的那个深度睡眠时间如果不够的话，其实你起来还是很累。
对，其实睡眠有2点，一个是睡眠时间，一个是睡眠的那个层次， 是深度还是浅度。
对对对，
那像我爸爸就这样子，他呢睡眠就四个小时，但是他睡的时候他会进入深度睡眠，睡完四个小时就很精神。
对。
但是有些人就是说
都属于都是浅睡眠。
对，你看有些人可能有些人是睡了九个小时十个小时起来还是浑浑噩噩的。
明白。对，所以像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哈，就是让你白天或者是让你整个这一天里面的这个睡眠怎么样能够帮助你更好的享受这个睡眠。首先一个哈，就是我记得我妈妈他们那一辈上班的时候，都一直有一个习惯，或者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二三十年前吧，在这个工作刚开始工作或者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中间都有一个午休时间。你看现在美国小朋友在学校上学，他们中间只有一个吃饭时间。如果你是上公立学校的话，那个吃饭时间大家算上大家排队领食物的那个时间，你可能都来不及吃好一口饭，都是匆匆忙忙的。所以你看他们很多高中生哈，从早上7:30开始上课，然后一路中间可能有一个十几分钟大课间，然后中午12点多有个吃饭的时候，然后到下午3点钟上学了。磊磊，你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学是7:30到校，然后到12点半放12点钟11:30放学。
对，
放学那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走回家的，对不对？
是
然后到下午2点再回来再到上一课到4点，对不对？
对，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回到家吃完饭之后还可以睡一觉，睡完觉起来再去上学。
对，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嘛，然后我们精神都很旺盛嘛，然后家长或者是想让你在家里睡那个午觉，其实对家长来讲也是很困难的。
对，
因为就不想睡嘛，就觉得哎呀我又不用上学，然后就怎么样。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我只要这一天我不想睡，可是我只要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真的睡了，我下午那2节课的听课的效率就会非常好，我就会脑子特别清醒。但是如果那个中午我贪玩，我在家里我没有睡觉，我看电视了或者是干嘛了，我下午那2节课我就在那昏昏欲睡，就很想睡觉。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比如说比较疲倦累的时候，到车上去小眯一下20分钟到半个小时，哇，整个下午你会觉得特精神，处理事情非常有效率。
是，所以呢这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在白天感到疲惫的时候呢，就不妨在白天稍微的找地方去小睡一会儿，然后让我们的大脑呢来恢复活力。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哈，就是白天小小的睡一会儿能够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啊、记忆力啊、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可以改善情绪。不然的话下午大家都是这个阴天下雨的脸。那通常呢，你比如说我们是对于这个在白天工作或者学习人来说，你最长的那个午休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太长了就是当你这个陷入到这种深度睡眠以后，反而你醒不过来，那你这下午也就废了。
对，其实哈，所有的这个医学杂志包括那个医学专家都建议说，你的睡眠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是在半个小时左右。
对，中间啊，这一天白天中间的这个午休时间，就是在半个小时、20分钟、半个小时。其实你知道，在 YouTube 上啊，或者很多这种自媒体上，都有那种所谓冥想的音频或者是视频。
对。
那我自己个人的建议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又没情绪干事儿，可是你说你让我睡吧，我好像也睡不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如坐到车里面，然后戴上耳机听一个这个15分钟或者20分钟的这种冥想的这个音乐，然后听完了以后，因为那个冥想的音乐有个特点，就是开头它会带着你进入那个睡眠状态，
是
进入那个就是所谓浅睡眠状态，然后最后它还会结尾的时候把你叫醒，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一下子睡过去了起不来了，不会，
对，
它会把你叫醒，对。
其实很多时候就算说你不想睡，但是你闭上眼睛像你刚刚说的听一些冥想的音乐或者白噪音，你让你的大脑再休息一下都是一件好事情。像一些年长的朋友，有时候一上床睡觉是盖上被子好像很舒服，一下睡2-3个小时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对，是的。
那
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大家早上起来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哎，我早上起来，我躺在那儿，我醒了，可是我又不想起，然后就在床上就是摆烂。我自己试过哈，就是我醒了，然后呢，我不想起，我的意识醒了，可是我的身体不想起，然后那时候我就拿来手机在那儿刷短视频。我跟你讲，就是你不知不觉当中，你这短视频就刷出去4-50分钟，
四五十分钟那是短的，好不好？ 你这个是在说我吗？摆烂。
我自己测试过，有时候就是哎呀，7点钟，比如说星期天啊，早上起来没什么事儿，然后7点钟醒了，就像平常的生物钟一样，7点钟醒了，然后呢就想着哎，我今天星期天也没什么事儿，算了，给自己放个假吧，休息一下，然后呢就在那儿刷刷手机，就看这个短视频，刷刷刷，再一看啊，8点多了。可是好像你回忆一下也没看见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也没有干什么正经事儿。
40-50分钟，我跟4-5个小时我刷的。很多很多朋友们哈，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当你周末不上班的时候，你可能星期六星期天2天的时间都窝在家里头，躺在床上连睡衣睡裤都没有换。
是，所以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提，就是说一个建议，就是早醒了就立刻起来，不要赖床。
嗯，
你可以等你困的时候，等你比如说你今天早上5点钟醒了，醒了就醒了，就不要翻回去睡。有的时候回笼觉，其实如果你睡那个回笼觉进入不了深度睡眠，还是在浅睡眠状态里面，其实你那个回笼觉也是越睡越累的。那你不如5点钟起来，就是立刻坐起来。我以前看见过，是乔布斯啊还是比尔盖茨啊，反正就是这种大咖了。
嗯，
那他都是早上4点多就起来嘛。那他的起床办法呢，就是我只要醒了，我就立刻从床上坐起来，而不是说像我们醒了啊，闭着眼睛再躺一会儿。人家闹钟，我今天早上，我说实话，我今天早上闹钟6点醒，然后我把这个闹钟按掉了4次，我才真的起来。
嗯、啊，你按掉，你知道我闹钟一般都上8个到10个，就是每5分钟或10分钟上一个。
对对对对对，我按掉了4次，然后我才起来。所以人家那个，就是人家这种大咖，就是说你只要醒了，你就立刻坐起来，然后你去上厕所啊、喝水啊、洗脸啊、做 whatever 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你比如说你10点钟累了，那你就找个地方，车里啊，或者是办公室里有地方啊，哪怕就听个5分钟、10分钟。现在那种短视频也有3分钟的那个那种冥想音乐都有的，就稍微的这样的闭一下眼休息一下，然后再可以继续。
对，像周末的话，我最喜欢就是摆烂。就躺在床上，你知道吗？醒来之后呢，哎，今天不用上班，我就会拿着手刷手机或者看 iPad， 好看看，看了看，看到最后自己那个累了就睡。睡完之后呢，哎，起床要吃饭，吃饭了，吃完饭呢就回来又躺在床上，又在看，真的是那种反反复复的。
嗯，
我觉得哎，好舒服。
是。好了，那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啊，怎么样把自己的觉睡好，有一些奇葩的方式。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昌星珠宝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是，我是赵瑞。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让你的睡眠可能变好的一个奇葩的方法，就是睡地板。
睡地板太硬了。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哈，就是这个睡地板是不是这个被罚了，不让上床，所以睡地板。其实并不是哈，其实很多理疗的医生都会觉得说，你人平躺在地板上，然后把你的这个四肢伸展哈，其实还有这个背部贴地，是更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拉伸背部的肌肉，然后让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肌肉呢都完全的放松，减轻压力。而且呢，同时呢，这个坚硬的地板呢，可能就会比那些很软的床垫会更具支撑力，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其实会觉得那个床会越睡越硬。
对，是的。哎，赵瑞，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们睡的那个就是没有那么柔软的床垫，其实都是下面都一层那个木板，
像被子一样的那种褥子。
对，很薄的，但下面就是那个木板，所以睡上去也没啥事儿。
我还记得当年这个所谓的席梦思刚刚开始进入国内的时候，哇，那个时候谁家有个席梦思床，它底下是那种弹簧的那种，
对，
就觉得这家人的生活条件好好啊，
土豪啊。
是，
对。
但是其实反而现在呢，我见过一些就是就是本身后背啊或者是腰有不舒服的朋友，他们就是在家里面是睡那个睡比较硬的这个床垫。然后呢还有些人呢，就是哎，其实你发现没有，你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反而就是在沙发上能睡着。
嗯，是的。
有没有这个特点？
对，
就比如说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对，而且呢，你有没有觉得说，现在人呢睡那个床垫是越睡越软？
对，而且有一种那种叫什么记忆型床垫？
哎、对，是。
它主打的就是它能够记住你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曲线等等的这样子。
对，是的。其实睡完之后呢，你不觉得说睡醒之后你还会觉得整个累累的，身上有哪一些地方呢比较酸痛？
是的，是的。
嗯，
还有一种虽然是奇葩，但是其实有也很正常的一种睡觉，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呢，就是分床睡。
嗯，是。
嗯。
因为睡在一起的时候呢，比如说对方他的睡眠时间、他的作息习惯，包括呢他就是说比如说翻个身啊、打个呼啊，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对，所以大家当这个夫妻两个要分床睡的时候，不用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夫妻感情不好了哈。
嗯，
其实在全美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夫妻都是在分床睡的状态里面。
对，
那因为在就是说在分床睡，甚至有的人是分房间睡，原因就是说虽然分床了，可是如果对方是个爱打呼噜的呀，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是半夜起夜啊，有的人睡觉很轻，如果同屋住的人半夜起夜什么的，就会影响到大家。你知道，其实像我啊，要是跟别的朋友什么一起出去玩啊，如果大家要分就是在酒店里面 share 一个房间的话，我其实那样的情况下我的负担就很重，因为我就会怕说，哎，我以后会不会比如说打呼噜啊，或者是这什么起来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睡觉啊什么的，我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对，是的。而且像我呢，因为广州人，我的睡眠是睡的是比较晚的，那有些人睡得早，所以可能我的活动就影响到别的人的那种作息习惯，对吧？
对。
所以呢，我就说有时候呢，我你知道我现在我一个人睡久了之后啊，我不能忍受
跟别人是不是，
对，我不能忍受。
对，我们要注毒了。
我不能忍受我的床上有别的人。
对，就是说你都别说你床上有别的人，就是你屋子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他的那个鼻息声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都会变成一种负担。嗯，
对，是的。
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可能也要去检视一下哈，自己睡觉之前有没有看手机的习惯。
有。我发现哈，现在有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以前我睡觉的时候呢，我是一点声音都不能有的，要安静的。有时候我睡不着，我会放那个白噪音哈。
嗯哼。
但是我现在我睡觉的时候，我一定要开着那个就是
电视。
没有电视声音我睡不着，是不是我老了？
对，我也见过有些人就是一定要开着那个电视的声音，然后才就反而就睡得很香。你真的把他叫起来，从那个沙发上把他叫起来，然后叫回房间然后去睡觉，反而就在那儿辗转反侧翻烙饼睡不着。
嗯，
所以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你知道睡觉之前，如果看太多这种声光电的这种手机的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你的那个脑电波是很难在，即便你睡着了，它也很难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平静下来。也就是说，你虽然睡着了，但是你可能会比较多的时间是在那个浅睡眠里面。
对，
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一看书就犯困。
嗯。所以睡前看书是不是？
哎，对，睡觉之前一看书就犯困。
对，是的，
就是说拿着那个书，捧着那个书，开着床头灯，然后睡得特香。
是的，所以说大家睡觉之前要看一下书，比较好，是不是？
对，所以说你因为看书呢，书它是白纸黑字嘛，
嗯，
然后呢，你是用那个床头灯去看书，然后你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你看小说啊，还是你看什么样类型的书，你也许会稍微的有一点轻微的思考，可是呢，它那个刺激呢是非常平和的，不像是说你看手机，而且还有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手机随便一看四五十分钟、五六十分钟过去了，
嗯，是，嗯。而且睡眠我觉得还最重要一点还是什么呢，是枕头睡得好不好跟枕头。嗯，你看有时候我那个枕头啊，如果不是拖着那个颈椎的那个时候，你睡的时候，嗯，你第二天会特别累，而且会落枕。
对，大家现在很多人呢，也就是其实不仅仅是你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商家也注意到了这个枕头的问题，所以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噱头是坐在枕头上面的。
嗯，是的。所以还有一种睡眠的姿势也很重要，有些是仰睡，有些是侧卧。哎，我看过报道，就是说人家侧卧是最好的。你知道有一那个睡佛，
嗯，
卧佛，然后那种姿势是最好的。
对，那个叫做金刚握，就是你像那个睡佛一样的那样侧卧。嗯，
侧卧，然后手呢枕到那个手枕到那个头下面，然后呢腿膝盖稍微微曲。
对，是这样子，就是侧卧呢，是如果是男生呢，就是脸向右侧，你可以试试哈。如果是男生呢，就是脸向右侧，也就是说把你的右手压右边的胳膊，右边的肩膀是压在下面的，
嗯，
然后呢把你的右手放在贴着你的脸，放在你的脸颊上面，也就是说你的脸是枕着你的右手，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左手就在身体的上面嘛，
对，
然后你的膝盖呢是微曲的，
对，是的，
然后把你的左手放在你的这个胯上面，然后用这样的姿势，女生呢就是反过来，女生是左下右上。
嗯，是的，
我自己试验过哈，
嗯，
你其实就是你的腿是不是微曲，手上面那只手是不是放在那个胯上都无所谓，真的你就试试把你的一只手放在你的脸下面，你就很快就很容易就睡着。
然后第二天手会压麻了吗？
不会，你其实在你睡觉的过程当中，你的手很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你睡在哪个状态下的时候，你的手就已经离开你的脸了，
嗯，
但是你用手把手掌贴着你的脸，然后侧压着你的手掌睡觉，你就很容易就会睡着。
对，那所以说呢这个办法非常好，那大家可以今晚上就试试赵瑞的说的这个金刚卧，到底是不是对吧，希望大家的睡眠都好。那么如果你有受到睡眠的困扰呢，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啦，那我希望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大家准时收听。